好，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事工的主日敬拜活动。我预言，我宣告，神的恩宠今天降临在你的身上和你的家人身上。我宣告，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都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今天
阿
在耶稣
妹，
基
哈利路亚！
督祝福你。在那高于万有的名，伟大的名，
妹，
万民
阿
之
妹，
上的，来，我们一起举起手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领受这个祝福，在城市，在乡村，你都被祝福；在家中，在途中，你都被祝福。你会居首不居尾，你会走出你的境况，因为你是蒙福的。你会穿越风浪，因为你是蒙福的，哈利路亚。这不是一声问候，这不是一张贺卡，这是神永恒的话语。我对着你的生命宣告，你会领受到，你会把一切的不幸都从你的生命中赶走，把一切搅扰都赶走，你会领受祝福。现在把你手里的东西都放下，专心的领受。大家一起说：“我领受，
我领受，
我
我
领
领
受，
受，
我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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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领受，
利路亚，
我
我完全的领
领
受，
受，我领受，
阿美，哈利路亚，
领受，
阿美，
阿门，
领受，哈利路亚，我已经得了完全的一切，
阿门，
我领受，我得了完
阿门，阿
全
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上的光照亮你，他的恩典引导你，给你他的神弄平安。他的神弄平安不代表你没有任何困难，但你会遇到困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因为不是世界给你的， A 股没办法把它夺走，因为不是你的工作给你的，老板没办法把它拿走。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今天就是神悦纳的日子，就是神拯救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有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今天是宗职主日，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宗职主日。大家知道宗职主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纪念的是什么吗？宗职主日纪念的，对了，宗职主日纪念的是主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当时以色列人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对耶稣夹道欢迎，他们把大把大把的棕榈枝连同他们的袍子一起铺在地上，让耶稣的毛驴从上面踩过。这是主耶稣吹响得胜号角的日子，他马上就要对黑暗势力、对魔鬼展开总攻了。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经文，你肯定没有在宗职主日听过，我也没有，但是主最近一直在我心里使用这些经文，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些经文。如果你不知道这段经文跟宗职主日有什么关系，不要紧，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我读的时候请大家一起默想，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从耶西的树墩，这是以赛亚书11章第1节，从耶西的树墩必发出一个嫩芽，从它的根而出的枝子必结果实。从耶西的树墩必发出一个嫩芽，从它的根而出的枝子必结果实。亲爱的天父，愿你今天祝福你的传道人，让你的话语进入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让他们带着盼望去迎接 你要赐给他们的春暖花开的季节，给他们启示，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勇气，让他们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从耶西的树墩必发出一个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是谁啊？有没有人知道耶西是谁？耶西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圣经人物。耶西
大
是
卫
的
父亲，
对对对了，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是耶稣的祖先。耶西的树墩说的是一个家族，也是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曾经被人拦腰砍断，变成了一个树墩。在公元前586年，这是我们国家春秋五霸争雄的时代。公元前586年，正好是晋楚争霸，在这一年发生了一场决定霸权的大战。在这一年，在以色列发生了什么呢？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把以色列贵族全部都迁移到了巴比伦。以赛亚生活在这之前不到200年，公元前700多年，也就是我们东周的初年。他是神大大使用的先知，他预见到100多年之后以色列人的这个遭遇。但是他同时也预言，被拦腰砍断、几乎不剩什么的以色列人，还会再一次发出新芽，长成能结出丰硕果实的参天大树。他说，从耶西的树墩必发出一个嫩芽，从它的根而出的枝子必结果实。这是以赛亚对一个被砍的几乎什么都不剩的民族做出的强有力的预言。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乡村牧者，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你不剩什么的时候，神正在为你做些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笑着告诉你最爱的人：神正在准备为你做些什么。
人正在准备为你做些什么？
人正在准备为你做些什么？阿门。
即使你还感觉不到，即使你还看不到，即使你用你身体的五感没办法察觉，我希望你知道，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做着些什么。不管去年对你来说是大展宏图的一年，还是贫瘠的一年，神今年都为你制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计划，他们曾经把盼望放到别的神身上，放到假神身上，但是神有一个计划救赎他们，神也有一个计划救赎我们。这救赎的应许，通过先知以赛亚，回想了700多年，直到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以赛亚说：“从耶西的树墩必发出一个嫩芽，从它的根而出的枝子必结果实。”大家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在这个预言里面？有没有可能以赛亚所说的果实，就是那个骑着毛驴进城的君王，那个在伯利恒出生的婴儿？有没有可能这位被称为鹰眼先知的以赛亚，看破了多少个世纪的纷纷扰扰，望见我们当下的盼望。彼得把这盼望叫做 living hope，活泼的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盼望叫做我们灵魂的锚。我们庆祝宗旨主日，因为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入了耶路撒冷城，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盼望。大家一起说，我有盼望，我有盼
我
望，
有盼望，
我有盼望，
盼望，
盼望，
我有盼望，
我有盼望，
李碧虎盼望，
没有盼望，
魔鬼听到你说我有盼望，因为你想搅扰你，经历了艰难的一
年，我有盼望，
但你可以让魔鬼知道你仍然站在神的恩典之中，你有盼望。大家一起说，再说一遍。我有盼望，
我有
盼望，
盼望，
有盼望，
有盼望，
盼望，
我有盼望，
我有盼望，
这是一种特别的盼望， 一种生机勃勃的盼望。我还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们特别难受的一段时间，我们在患难之中，神把我们带到了英国，给了我们一个风景优美而又安逸舒适的环境。我们当时住的地方三面围绕着山坡和牧场，就像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英国风光的油画那么优美。不过那个时候正是恶人逼迫最厉害的时候，烦心的事情特别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当时神给了我们这些经文，要把盼望放到我们心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邻居把他院子外面的一棵参天大树砍倒了。可能是因为这棵树挡住了房子的视野，他们把它砍的只剩下一截树墩子，就像经文中所说的一样。我当时以为这棵树肯定死了，可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在草场上散步的时候，却看到从树墩上抽出好几根嫩绿的枝条。又过了几个月，其中一只就长成了一棵拳头粗的小树，生机勃勃，还结出了果子。我指着这棵树对玛利亚说，这就是活泼的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的生命中在经历什么，神也想让你看到那活泼的盼望。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希伯来书说，我们所拥有的这盼望像灵魂的锚，又可靠又坚固，并且进到幔子最里层的那至圣所。前一段时间玛利亚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热辣滚烫，可能你们也看了，听说非常卖座，我没有看，但是玛利亚看了。我不知道这电影讲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贾玲瘦了100斤。这部电影之所以卖座，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贾玲瘦了100斤这件事，让很多的人在艰难的季节里面看到了盼望。在新春伊始，神通过这部电影让中国人看到了盼望。就像那一年，神用那棵被砍倒的参天大树，让我们看到了盼望。神可以通过一棵树说话，神可以通过一部电影说话，神也可以通过贾玲说话。告诉你，今年他要在你的生命里成就他的计划，你有盼望，你的生活大有盼望。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房价的问题在于预期，经济的问题在于预期，因为盼望可以带来真正的变化。但真正的盼望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不只是宣传，真正的盼望的背后要有真正能推动的力量。贾玲减肥的推动力量是1亿元人民币的对赌协议，你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呢？你背后的推动力量它无所不能，你背后的推动力量大过这世界上的一切力量，你背后的推动力量能解决1亿人民币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神带给你的盼望不是浮在你的处境的表面上，它会沉到水底，抓住海底的岩石，风没办法把你吹走，浪没办法让你偏移。有了这盼望，你会在风浪中屹立不倒。当保罗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保罗是新约里面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他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讲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道理。他告诉我们盼望的本质是什么，他说我们得救的人有这个盼望，不过看得见的盼望根本不算盼望，因为谁会盼望已经看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尚未看见的，假如我们可以坚持，可以等待盼望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我们就会耐心的热切期待。耐心证明你的内心有盼望，盼望带给你耐心，你不会急躁，不会慌乱，不会在慌乱中做错误的决定，你会耐心的寻求神的旨意，耐心的等待神的旨意 在你的生命中成就。神今天让我讲的就是盼望，难处之盼望。无论是以赛亚、彼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保罗，他们都说的是一种特别的盼望，不是你对中国足球队的那种盼望。就像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一样，我也希望中国足球队能打进世界杯，但是如果我说我盼望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就没有给盼望这个词应该有的分量。因为如果一群穿着运动短裤的人比赛输了，不会让我彻夜难眠，我不会觉得很受伤，所以这不是盼望。我真正应该说的是，这会让我开心。如果他们能进世界杯，我会感到开心。但我其实没那么在乎，因为这事儿跟我没那么大关系。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盼望。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我们要说一些更重要的盼望，关系到我们生命成长的盼望，关系到我们平安喜乐的盼望，关系到我们人生幸福的盼望。而这种盼望是在艰难中找到。有多少人在艰难中找到过你的盼望？生活中有些东西只能在艰难中找到，有些东西只有在困难当中你才需要，只有吃了苦头才能学会。顺利和成长有时候不能兼得，开心和长进不是孪生兄弟，吃一堑长一智。有时候我们必须用难的方式学会一些东西。我举个例子，每一次讲道我都会做充分的准备。其实不只是讲道，每一次我在会议上演讲，甚至在公司讲话，我都会做充分的准备。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我高考之后，母校叫我回去给高三的学生讲讲经验，做个动员。那天我出来晚了，路上堵车，我急得不行。我到那儿的时候有点紧张，结果我发现我面对的不只是学弟学妹，还有他们的家长。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缺乏准备过，我不知道家长也在。我准备讲的好多内容其实都不适合在家长面前讲，所以那天我很窘，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这辈子再也不会面对这样的窘境。但我也确实为这件事儿交了学费。当时我面红耳赤，口干舌燥，站在那儿不知所措，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心里告诉自己，我再也不会把自己放到这样的处境。这不代表我每一篇讲道都会很好，也不代表我每一篇讲道都能打动你，但每一篇讲道我都会尽全力，因为这件事儿我是用难的方法学会的。你们都听过我和玛利亚在讲道里面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这个孩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的讲道凑素材，开个玩笑啊。不过孩子们有时候真的很有智慧。有一次我送我儿子去学校，我问他，我说你最喜欢上什么课呀？他说不一定。我说为什么不一定呢？他说你问的是我上的最开心的课，还是我学到的东西最多的课？因为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呢？有时候小孩子知道的东西，我们成年人却经常搞不明白。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经常想不通。我们生命中最开心的季节未必是结出果实最多的季节，我们收获最多的季节未必是我们自己想要经历的季节。现在是英国的春季，既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砍树剪枝的季节。我们把这个季节叫做修剪的季节，但即使在修剪中也有应许。以赛亚说，我看到耶西甲被砍得只剩下一个树墩了，但我也看到一只嫩芽从树墩上生发出来。世界要剪你锯你的季节，也正是你更容易看到神的作为的季节。在这个宗旨主日，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点什么。 今天我们一起纪念，盼望进入耶路撒冷的季节。但我们不只要纪念盼望的到来，纪念谁带来了盼望，还要纪念这盼望是怎么来。这盼望来之不易。是的，有很多人围着他喊，大卫的子孙是值得颂赞的。是的，有很多人围着他喊，何塞纳，何塞纳。是的，有很多人把棕榈枝和袍子扔在地上给耶稣垫道。但耶稣知道，他是去经历患难，他是去上十字架的，他要成为一粒种子被种到地下。这个过程是黑暗，是痛苦的，是折磨人的。但随着这粒种子一起种下的，是全人类的盼望。圣经中有一些部分是我们愿意记住的，有一些部分是我们不怎么愿意看的。我们把这个节日叫做棕枝主日，因为我们喜欢那个万众夹道欢迎、棕枝铺路的场面。就好像我儿子的学校组织他们演圣诞节目，演的都是牧童在旷野，天使在歌唱，东方智者骑着骆驼来献礼的部分。困难的部分经常被我们忽略掉。约瑟要真的相信他的未婚妻是一个童贞女，却怀了孕，肯定很难。我们扪心自问，让他就这么相信天使说的话，肯定很难。要圣母玛利亚看着别人的眼睛告诉别人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圣灵感孕的，肯定很难。在玛利亚马上要生产的时候，罗马皇帝突然要求老百姓都回自己的老家去，玛利亚大着肚子骑在颠簸的驴背上长途跋涉，肯定很难。神选择进入我们的世界的方式，神选择拯救我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他喜欢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有必要要认真的去看一看这些圣经，因为如果你简化它，你可能会错过重要的启示。当神要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选了一个处女，他选了一个象征着不可能的子宫，来带给这世界无限的能力。他甚至都没有留一个像样的房间，让玛利亚可以在里面分娩。当神要拯救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选择了最痛苦的刑罚，最残酷的死亡，他选择了最不可能的反败为胜的方式。我们经常错过这些，我们以为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点什么的时候，一切都会看起来很容易，可事实并非如此。神经常用难的方法，你简单的扫一遍圣经，你就会知道，神喜欢用难的方法，他优先选择用难的方法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如果你今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果你现在似乎并不是一帆风顺，不要以为神没有在看顾你，更不要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出了什么问题。神也许正在为你做工，神也许正在你的生命中为你准备着些什么。有时候神允许一棵树被砍成一个树墩，好给他最大的祝福，让他生长出生机勃勃的嫩芽。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们知道吗？出埃及记里面也有一句讲耶稣的经文，神说，我呼召我的儿子从埃及出来。耶稣小时候不得不跟着父母去埃及，因为希律王要杀死耶稣。神没有让自己的儿子降生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里，而是让他去一个纷扰的世界里面历练。以赛亚预言了巴比伦人的压迫，耶稣经历了罗马人的压迫，因为神喜欢用困难的处境，他不害怕困难的处境，他在最困难的处境里一样可以祝福你。当神拣选摩西的时候，他告诉摩西去找法老，那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告诉他让我的子民离开。然后神说，当你告诉法老的时候，他会说不。神为什么让我去做一件事情，然后马上告诉我，我做了不可能有用呢？ 因为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假如这事儿很容易，假如摩西只需要走到法老的宫殿上说让我的亲族离开，法老马上就说好好好好好，摩西会轻视法老，以为自己真的很能说会道，所以法老只能说不。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好在法老和埃及军兵身上得到荣耀，这是神自己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经文出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的第四节，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要在法老和埃及军兵身上得到荣耀。换句话说，如果这事情不难，你会以为是你自己做到的。如果事情不难的话，你会信靠你自己。所以神必须在你的生活中加上一些看起来不能克服的困难，让你能明白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心里明白的道理，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明白的道理，那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儿。所以事情非难不可。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他们来到了红海边上，神不是带领他们绕过红海，而是故意让他们面对红海。神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他说我不会带你绕过红海，这是正常的做法，这是人的做法，让我们来用难的做法。我不会带你绕过红海，我要带你穿过红海，伸出你的手杖，海水就会分开。当你快过去的时候，回头看看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埃及人，你们将来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我会淹没那些追赶你的人，但是我必须带你走难走的路。神做事的时候喜欢用难的方式。神可以用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去杀死歌利亚，但是神如果不用一个看起来有点可笑的牧童，用一块看起来有些荒谬的小石子儿，他们怎么能知道他是神呢？他们怎么能知道是神做的这件事儿呢？神喜欢让你做难的事情。基甸，你也许有32000人，但是神不会让你用32000人，神会让你非战斗减员到300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你只剩下了一个树墩，也许你太过依赖那粗壮高大的树干了。但在这个季节，神要让你看到你有充满生机的根，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盼望。有时候你非得用难的方式学到一些东西。耶稣可以像超级英雄一样驾着云进入耶路撒冷，他可以穿着一件胸口绣着一个大写的 S 的衣服， S 代表 Savior， 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他选择骑着一头小毛驴进入耶路撒冷，他选择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好让你知道在你的软弱中有他的刚强，在你的软弱中有他的刚强，因为他就是困难中的盼望。神喜欢用难的方式，不是因为神要让你为难，而是因为神要让你知道，如果你倚靠他，难就会变得不难。摩西不用自己把红海分开，基甸不用自己把米甸人杀死，大卫打仗的时候，敌人被树林杀死的比被刀剑杀死的还多。所以如果经济环境不是太好，股市还在跳水，楼价还在下跌，地缘政治充满风险，不要担心，不要为难，知道耶稣是你的盼望，知道神把困难摆在你面前不是要你去克服它，而是要你顺服，要你领受，因为耶稣就是你的盼望，神的大能是你的盼望，神爱你的心意是你的盼望，神在圣经中的应许是你的盼望，这盼望超越任何环境，战胜任何困难，这是永远不变的盼望，只要你仰望就能看到的盼望，是你永远可以倚靠的盼望。有时候面对困难，你才能看到真正的盼望。希伯来书说，信 就是所望所盼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盼望和信心相辅相成，盼望和信心互相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面对困难的季节是我们成长最快的季节，是神扩大我们的季节，是神准备高举我们的季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最近接触了很多年轻人，所有想问题也变得简单。也许我就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想到我们拍的球，你把它拍在地上的时候，它能弹起来。这就是创造球的人为他设计的能力，这能力帮助他完成他应有的功能，不管是篮球、足球、网球还是乒乓球，实现他的设计结构给他的潜力。但是如果我换一个地方，在草地上同样的一个球，它就弹不高，在海绵上它可能根本就弹不起来，因为要让这个球弹起来，地的表面必须，有人想到了吗？地的表面必须坚硬，要让这个球高高的弹起来，地的表面必须坚硬。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也会碰到坚硬的表面，也许这不是神在惩罚我们，也许这只是神在预备我们，在预备让我们高高的弹起来。因为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里面有他的平安，有他的喜乐，所以你能弹起来。耶稣必须被埋进一个借来的坟墓，是为了告诉你，就算跌到了最深最坚硬的环境里，你也一样能弹起来。大家一起说，我能弹起来。
我能弹起来，
弹起来，
我里面有个盼望，让我能弹起来，我能从坚硬的环境里弹起来。事实上，在越坚硬的地方，我弹得越高。我看到有一个嫩芽从树墩上生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事情就是要有点难。难道耶稣都不想承受？难道耶稣在克西马银园的时候都留下带着血的汗，而他的门徒们却在一边睡觉？因为在他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周围的人很难理解和认同。有耐心了解他在艰苦的环境中还愿意认同和跟随他的人并不多。在他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确实很难，而且这事情还要暂时隐藏起来，不被显明。神经常先要把他最爱的东西隐藏起来。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家里会准备一些吃的，如果我觉得这东西一般，我会把它放到桌上让孩子随便拿，但如果我觉得这东西好吃，真的好吃，我会把它藏到孩子们找不到的地方，等到大年夜的时候才拿出来给他吃。以赛亚说，从耶西的树墩必发出一个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子必结果实。在以赛亚写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是隐藏的。以赛亚穿过时空写下了对耶稣的盼望。以赛亚所盼望的，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太过习以为常，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保罗说，你有的越多，越难有真正的盼望。因为人不会盼望已经有了的，只会去盼望还没有得到的。所以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新事。神要做一件新事。以赛亚说，你可以看到从树墩生发的嫩芽，从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实。根是什么？根是大树看不到的那部分。有些树它的根比它长在地面上的枝干还要大，还要繁茂。不管树枝树干发生什么， 只要它的根还扎在土壤里，它就还有蓬勃生长的盼望。所以以赛亚是在告诉以色列人，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做隐藏的工作。神在做一件新事，是耳朵未曾听到、眼睛未曾看到的事。耶稣在地球上最初的两年一直在隐藏，他一直在躲避希律王的追杀。因为当神把应许送给我们的时候，仇敌会担惊害怕，会歇斯底里，会疯狂。也许你也在神把他的应许暂时隐藏起来的季节。神给你的盼望不是浮在表面上的，而是深深的种植在你的心里的，是别人看不明白的。在神隐藏的时候，你能不能保守你的盼望？在收获的季节还没到的时候，你能不能保守你的盼望？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说他们几个朋友遇到了一个看起来很诱人的投资机会，他们等不及神来祝福他们，等不及神在他们生命中彰显暂时隐藏的祝福。他们商量着要去抵押房产做一个上亿元的投资，幸好神给了他们一段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3章。当时扫罗在跟非利士人作战，撒母耳是神的祭司，撒母耳让扫罗在吉甲等他7天，等着他来做燔祭和平安祭，把神的祝福带给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到了第7天，扫罗看到军心不稳，但撒母耳还没来，神的祝福还没有来，他着急要自己祝福自己。经上写道，于是扫罗说，你们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他就献上了燔祭。扫罗刚把燔祭献完，撒母耳就来了。扫罗出去迎接他，向他问安。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啊？你真糊涂，你违背了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命令。他本来要使你的王位在以色列永远坚立，但现在你的王位不能长久了。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和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我要等候耶和华的祝福。
我要等候耶和华
的祝福，
耶和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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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等候耶和华的祝福，
我要等候耶和华的祝福，
即使他现在还是隐藏的。我们往往是在神为我们隐藏祝福的时候，忍不住要去祝福自己。我儿子说，你是问我上课的时候最开心的课，还是学到东西最多的课？有时候神在我们生命中最棒的祝福，是我们感觉没有那么好的时候赐予的。在我们感觉没那么好的时候，正是神建造信心的时候。他不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到我们的感觉表面，他要把我们的盼望藏在我的感觉下面，那才是盼望藏着的地方，不是浮在表面上。就算化验报告不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内心里就是有平安，有盼望。有一位姐妹，她收到了一个不好的化验报告，说她有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已经扩散了。她内心充满盼望，充满平安，以至于给她做诊断的医生觉得她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他的诊断，就给他推荐了另一个更权威的医生。那个医生化验完也给了他同样的诊断，甚至诊断还更糟。那个姐妹自己说这一次她的感觉非常不好。这就是神把好消息隐藏起来的事，这就是神把祝福暂时隐藏起来的事。但是感觉不好还是可以有盼望，他每天继续去领受，每天继续去宣告神的医治，宣告神的心意。等他去复查的时候，神的大能彰显出来，他的癌症已经完全消失了。你们想想看， 他这时候的感觉会怎么样？他这时候的信心会怎么样？不要只是在化验报告好的时候有盼望，不要只是在领得到年终奖的时候有盼望，在你完全不知道你应该怎样度过的时候，仍然保持你的盼望。你的盼望不需要你知道怎样度过，你的盼望不需要你知道什么时候度过，你的盼望甚至都不需要你知道你盼望的是什么，因为在你里面的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能成就，他对你有最好的计划，他是你的盼望，你大有盼望。这盼望，它是我们灵魂的锚。锚在什么地方？它深入到水底最深的地方。希伯来书说，这盼望是灵魂的锚。中文翻译成灵魂，其实原文就是魂，在英文中就是 soul。 什么是魂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没有创造三位一体的我们，但我们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也就是灵、魂和体。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感知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肉体主导我们，因为这世界是邪恶的，要引导我们过邪恶的充满罪的人生。我们的灵让我们感知神，圣灵通过我们的灵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灵去亲近神，去了解真理，去了解属灵的真实。我们的魂让我们可以感知自己，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在自己眼前经过，魂就是这电影的观众。我们的魂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魂创作诗歌，我们的魂谱写音乐，我们的魂设计程序，我们的魂有理想有抱负，我们的魂给我们喜怒哀乐，我们的魂给我们独特性，我们的魂有创造力。我们的魂会痛苦。诗篇42章说，我的魂哪，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魂是我们美好、可爱、了不起、让人惊叹的部分，但也是仇敌攻击的部分。撒旦最想要的是你的魂。我们知道我们的魂是最需要拯救的部分。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曾经有一个电影，有个人漂流到荒岛上，他希望头顶上飞过去的飞机能看到他，所以他在沙滩上写了大大的英文字母，他写的是什么呀？
SOS。
对，他写的是 SOS。 那你们知道 SOS 是什么的缩写，代表的是什么呢？
呼救信号。
SOS 是 Save Our Souls 的缩写，意思是拯救我们的魂，而不是 SOB， 拯救我们的身体， Save our bodies。 这是国际组织想要给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求救信号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撒旦最想要的就是我们的魂。撒旦不想要你的车，撒旦不开车，撒旦不想要你的房子，撒旦自己有地方住，撒旦不想要你的钱，他来诱惑你的时候还会给你钱。撒旦想要你的魂，属灵征战的一部分就是撒旦从你身体的方向去攻击你的魂，而神从你的灵出发去保护你的魂。如果不小心，人的魂会跟着经济起伏，会跟着环境起伏，会跟着心情起伏。如果不小心，人的魂会被一条微信晃动，被一个化验报告晃动，被一句无心的话晃动。有一天你会感觉怎么有点晕船呢，你会厌倦被感觉、情绪、大事小事推过来晃过去，在你的魂里可能会记住过去某个人曾经对你的伤害，你的魂可能还因为你在12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滴血。伤害你的人也许已经死了，但是他在你身上留下了指纹。震荡你的魂的波浪既可能来自于过去，也可能来自于当前复杂的环境，还有可能来自你对未来的焦虑，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过去、现在、将来一起来攻击你的魂。有的人前一秒钟还在想着20年前发生的事情，下一秒钟就去担心现在收到的账单，再下一秒又怀疑自己有没有勇气面对未来。所有这些都在晃动、震荡你的魂。我今天想跟魂很累的人聊，我今天想跟魂睡不着的人聊。你的身体躺在床上，但你的魂还在房间里来回的踱步，躺不下来。我想跟某个弟兄姐妹聊，别人可能看着你家里一切都好，但你的魂却始终不舒服，因为你的魂需要一个锚，需要一个能够让所有的风浪都没有办法晃动你的锚。在希伯来书六章，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魂的锚。他引用了神与亚伯拉罕的一番对话来告诉我，为了平静我们躁动的魂，神为我们都愿意做些什么。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有时候我们对圣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不信的地步，我们听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的魂感觉不到神是在对我们说话。因为如果你的魂相信全能的神亲口给了你一个祝福，既不能撤回也不能更改，不管你经历什么，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定是祝福，你会兴奋的坐都坐不住，你还没有激动，说明你并不那么相信。所以为了说服你，神说，我必赐大福给你，我必用惩罚来增多你的子孙，因为加法太慢了，惩罚是加法坐上火箭。看看神多么努力的想让你相信他已经为你在做的事情。如果你相信他，你会忍不住的赞美，就像是你刚刚中了六合彩，就像神刚刚付清了你的房贷，就像神刚刚让你从轮椅上站起来，就像神刚刚给你开了一扇门，就像神刚刚为你修了一条路。神说，我必赐大福给你。弟兄姐妹们，练习一下你得胜的赞美，练习一下你得拯救的赞美，练习一下你做首不做尾的赞美，赞美他，心里相信他已经为你成就，大声说，神正在为我成就，
神正在为我成就，
神正在为我成就，
为我成就，
正在为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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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正在为我成就。
我们每一个人的魂，我们每一个人的魂都需要有个锚，这锚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盼望。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我不但这么说，我还愿意跟你签个约，跟你订个合同，我还愿意在这个合同上加上担保。还有什么比我自己更好的担保呢？所以我用我自己来担保，我毫无保留的承诺，我会给你大福，我拿我自己做抵押，我把我自己都送给你。这就是宗旨主日，我们纪念的就是神把他自己送进耶路撒冷，神把他自己送上十字架，神把他自己的生命送给你。如果你得不到祝福，他就没办法走出坟墓。如果你看到他走出了坟墓，你就知道他必赐给你大福。每一位被神祝福的弟兄姐妹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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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他必赐给你大福。然后他说，我给你的这应许，我给你的这盼望，是你灵魂的锚，这盼望是你思想的锚，这盼望是你情绪的锚，这盼望是你感觉的锚，这盼望是你对付敌人的锚，这盼望是你对付经济下行的锚，这盼望是你对付政治动荡的锚。不过等一下，如果盼望是灵魂的锚，而信心是所盼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没办法把锚 抛进我的过去，过去没有未见之事，我也不能把矛抛进我的现在，因为那样我就没办法前进。所以你只能把你的矛抛向未来，抛到明天，抛到下个月，那是未见之事发生的地方，那是盼望实现的地方。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的一切应许都是阿们的。在耶稣基督里，从树墩上会生发出嫩芽，从它的根上长出的枝条必结丰硕的果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魂在震荡，你的生活就像一节树墩，你只需要把你的矛抛向前方，只要你不放弃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只要你不放弃你的信心，你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你一定能看到神为你准备的一切都在你的未来等着你。我曾经以为失望是盼望的敌人，我不再这么想了。我认为失望是一扇通向更深的盼望的大门，这是我在困难中学到。我曾经把盼望放到人的身上，把盼望放到人的承诺上，把盼望放到自己的努力上，把盼望放到事业的成功上，结果我的生命被拦腰斩断，只剩下一节树墩。这时候有一对牧师夫妇为我们发预言，告诉我你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我说真的吗？神真的是这么跟你说的吗？神知道我还会再开心的笑吗？神真的告诉你我还有新的机会、新的门、新的希望吗？于是我在我的脑子里默想，更好是什么样子。今天我已经知道，原来更好就是这样。但当时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过去接受的训练让我去看现实而不是属灵的真实。我越看现实，现实越想扼杀我的盼望，让我觉得没有活下去的意义。然后我回看我的过去，那里有很多的礁石，有很多破碎的东西，很多的失误，很多的挫折，我能找到的只有痛苦、后悔和难受。如果我沉浸在我的过去，我会死掉。我唯一拥有的就是盼望。约伯说，被砍下的树都是有盼望，遇到水气就会像新栽的树一样生枝发芽。所以我想告诉你，也许仇敌夺走了你的工作，夺走了你的金钱，甚至夺走了你的亲人，但是不管他夺走了什么，永远不要让他夺走你的盼望。因为神说盼望是你灵魂的锚。我见到过盼望让接着呼吸机的人能够活下去，我见到过盼望打退吞噬人的癌症，我见到过医生告诉病人还能活几天了，但盼望已经让他活了十年了，还继续健康的活着。盼望曾经救活过得了绝症的小朋友，让他能回到学校。盼望曾经还清了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债务。如果你把盼望聚焦到正确的地方，它会成为你生命的锚。所以今天在这个节日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他们中可能有人受过伤，有人生活沉重，有人恐惧，有人疲乏，我把他们都摆在你的面前。我祈求你用你的应许和大能锚定他们的灵魂，用你的应许告诉他们，他们的未来会更好，在他们的生活中要生发出嫩芽，长成枝条，结成果实。在这个宗旨主日，请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年会大吉大利，今年充满盼望，今年有新的突破，今年有大的祝福。感谢主，感谢耶稣，我们爱你，哈利路亚！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 阿们。